好，这我们来讲一下 ELF 文件的装载与 Linux 的进程。啊，可执行文件只有装载到内存以后才能被 CPU 执行，对吧？我们讲一下程序啊，程序它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就是一些预编译好的指令和数据集合的一个文件。而进程是什么？进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程序运行时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把动态库也叫运行时，它其实这也是有一定含义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举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他把就是说把程序和进程的概念跟炒菜跟做菜比较的话，那么程序就是菜谱，计算机的 CPU 就是人，相关的厨具则是计算机的其他的一些硬件，整个炒菜的过程就是一个进程，对吧？计算机按照程序的指示把输入数据加工成输出数据，就像菜谱指导着人把原料做成美味可口的菜品一样。好，我们知道每一个程序被运行起来，它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虚拟地址空间，对吧？这个虚拟地址空间的大小是由计算机的硬件平台决定的，具体来说是由 CPU 的位数决定的。硬件决定的地址空间最大的理论上限的话，即硬件的寻址地址。比如说32位的硬件平台决定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地址为0-2^32 × 1，对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GB 的虚拟空间大小。而64位的硬件平台具有64位寻址能力，它的虚拟地址空间可以达到2^64 × 1/2。这是虚拟地址空间，虚拟地址空间。我们讲到32位平台下是 4GB 的虚拟空间，但是我们的程序是不是可以任意的使用呢？当然是不行的，因为程序在运行时是处在操作系统的监管之下，操作系统为了达到监控程序运行等一系列的目的，进程的虚拟空间都是在操作系统的掌控之中，进程只能使用那些操作系统分配给进程的地址。如果说访问没有经允许的空间，那么操作系统就会捕获到这个访问，将进程的这种访问当作是非法的操作，从而强制结束掉进程。像我们经常看到 Windows 上的进程无法操作需要关闭，或者 Linux 下的 segment fault， 这种错过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进程访问的未经允许的地址，是吧？其实整个 4GB 被划成了两部分，其中操作系统本身用的一部分，一般像 Linux 的话，操作系统一般用的是它会划去一个 GB 的，然后剩下的3GB 是留给进程使用的。讲到这里啊，操作系统对 Windows 的操作系统来说的话，它的进程虚拟地空间画的是操作系统占 2GB， 然后进程剩下的 2GB 是给进程来用的。讲到这个虚拟地址空间和这个虚拟空间的大小，程序是不是可以能不能超像32位 CPU 下程序能不能使用超过 4GB 呢？这种空间其实这要看 CPU 它的一个架构。比如说 Intel 在1995年推出了一个奔腾系列的 CPU， 就采用了36位的物理地址，也就是说可以访问到 64GB 的物理内存。它是怎么做到的？从硬件层面来说，是在原来32位地址线上只能访问最多 4GB 的物理内存嘛，但是它通过扩展地址线，把地址线扩展到36位，英特尔修改了这个页映射的方式，使得新的映射方式可以访问更多的物理内存。当时英特尔把这个种地址扩展的方式叫做 PAE， 简称 PAE， 全名是叫 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 这个名字。我们知道程序可以从高于 4GB 的物理空间中申请多个大小为256的物理空间，然后对它们进行编号。比如说用到 A 是 0S00 到 0S2000， 和营销的 A， 然后用到 BC 时再去做相应的一些映射。然后在 Windows 下，这种访问内存的操作叫做 AWE， 叫做 Address Wandering Extension。像 Linux Unix 底下操作则是采用 MMMap 的方式，它们类似的都是采用这种映射的方式。Windows 下的是 AWE， 类 Unix 下是采用着 MMMap 的系统调用来实现这种映射。当然这只是补救32位地址空间不够的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这种 PAE 的方式了啊。但真正解决的还应该是使用64位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像原来在 DOS 时代16位地址不够时，也是采用类似的16位 CPU 制长，采用20位的地址线长度，也就是说系统只有60，系统有着640KB 一兆等的那些硬件的限制，但是很多应用程序是可以访问一兆内存的，这也是当时有的很多类似的这种 PAE、AWE 的这种方法去处理这种地址的一生地址的访问。下面讲程序的一个装载方式。程序的装载方式，就是有两种，一个是覆盖装入，还有一个是页映射。这基本上就是 为什么这里要讲到程序的装载方式呢？因为程序运行时是有局部性原理，我们将程序最常用的部分驻留在内存，而将一些不太常用的数据放在磁盘，主要是利用这种来优化我们对内存的利用率。像覆盖装入的方式的话，在没有发明虚拟存储之前是使用比较广泛的，现在基本上不用了。覆盖装入的方法是把挖掘内存潜力的任务交给了程序员，程序员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必须手工将程序分割成若干块，然后编写一个个的辅助代码来管理这些模块何时应该驻留内存，何时应该被替换掉。当然使用覆盖的这种方式去装载内存的话，装载这种方式去装载的话，程序员需要手工的将模块按照它们之间的调度依赖关系组织成树状结构。这里就借用到了一个叫做覆盖管理器，然后这个覆盖管理器至少就是要保证两点，一个是这个树状结构中从任何一个模块到树根的模块叫做调用路径，就是当这个模块被调用时，整个调用路径上的模块必须都要在内存当中。比如说程序正在调用一个模块一中执行的代码，那么程序 B 或者模块 main 都必须在内存当中，以确保，因为如果他们是在同一个调用路径上的话，这就要确保模块一和执行完毕能够正确的返回到模块 B 或者说相应的模块 main。 第二个就是要禁止跨树间调用，跨树间调用任何一个模块都不允许跨过树状结构进行调用，如果跨树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覆盖重复覆盖，导致很多的冲突问题。这种跨模块调用像以前都是经常用到的这个覆盖管理器，主要是为了确保被调用的模块都能够正确的驻留在内存，而且一旦模块没有在内存当中，还需要从磁盘或者其他的储存器当中读取相应的模块，以覆盖装入的方式所以这样以覆盖装入的方式就比较慢了，对吧？像当时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方案，现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液映射的方式是虚拟存储机制的一部分，它随着虚拟存储的发明而诞生，它与覆盖装入方式原理是相似的，但是像液映射它也不是一下子把程序的所有数据和指令都装入内存，而是将内存和所有磁盘中的数据和指令按照页为单位划分成若干个页，以后所有的装载和操作的单位都是页。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规定的页大小是有4096字节、8192字节和2兆4兆等等，常见的就是4096字节的页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假设程序所有的指令和数据总和是32KB，那么程序总共就会被分成8个页，4096嘛，8个页。我们将它们编号编成 P0 到 P7，很明显，16KB 的内存无法同时将假设我们机器是 16KB 内存，它就无法同时将 32KB 的程序装入嘛，对吧？那么我们按照动态装入的原理来进行整个装入过程，如果程序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入口地址是在 P0， 那么这时装载管理器就会发现这个程序的 P0 不在内存当中，于是将内存 F0 分配给 P0， 并且将 P0 的内容装入 F0，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程序需要用到 P5， 于是装载管理器将 P5 也装入 F1，就这样，程序用到 P3、P6 的时候，他们分别装入 F3 和 FR F3， 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映射关系。很明显，如果这个时候程序要用到 P0、P3、P5、P6 这个事业，那程序就能一直运行下去。问题，但是也有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时候如果程序需要访问 P4， 那么装载管理器就必须做一个选择，它必须放弃目前正在使用的4个内存页当中的其中一个来装载 P4， 对吧？至于选择哪个页，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种算法可以去选择的。比如说有先进先出算法，对吧？还有最少使用算法，对吧？就是把最少访问的那个页给替换出去，对吧？像我们熟悉的 Windows 对 P 文件的装载，以及 Linux 对 ELF 文件的装载，都是这种方式，都是按照这种页映射的方式来进行对这些文件的一个装载。像在虚拟存储当中，现在的硬件的 MMU 都提供了地址转换的功能，有了硬件上的地址转换和页映射精致操作系统动态加载可执行文件的方式，跟静态加载其实有了很大的区别。像从操作系统角度来看的话，程序的一个进程最关键的特征是它拥有独立的虚拟地址空间，这使得它有别于其他进程，很多时候一个程序被执行同时都伴随着一个新的进程的创建一个进程。通常的情形就是创建一个进程，然后装载相应的可执行文件，并且执行。在有虚拟存储的情况下，这过程它会做三件事情。第一是创建一个独立的虚拟地址空间， 然后就是读取可执行文件头，并建立虚拟空间和可执行文件的映射关系，将 CPU 指令寄存器设置成可执行文件的入口地址，然后启动运行。当然首先是创建虚拟地址空间了。创建虚拟地址空间的话，我们知道一个虚拟空间有一组页映射函数，将虚拟空间的各个页映射到相应的物理空间。那么创建一个虚拟空间实际上并不是创建空间，而是创建映射函数所需要相应的数据结构。在 i386 的 Linux 下，创建虚拟地址空间实际上只是分配了一个页目录就可以了，甚至不设置页映射关系。这个映射关系是等到后面程序发生页错误的时候才进行设置。另外，读取可执行文件头并且建立虚拟空间与可执行文件之间映射关系，是在页映射，这种映射关系函数是虚拟空间到物理内存的映射关系。这一步所要做的是虚拟空间与可执行文件的映射关系。然后我们知道，当程序执行过程中发生页错误时，操作系统会将物理内存中分配的一个物理页，然后将这个缺页从磁盘中读取到内存当中，再设置缺页的虚拟页和物理页的映射关系，这样程序才能得到正常运行。但是很明显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操作系统捕获到页错误的时候，它应该知道程序当前所需要的页在可执行文件中的哪个位置。这就是虚拟空间与可执行文件之间的映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一步是整个装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装载的过程。通过这种页错误 page fault 这种错误来触发系统调用，去到磁盘读取这个缺页内容，然后装载到内存，然后设置这个缺页的虚拟页和物理页之间映射关系。由于可执行文件在装载时实际上是被映射的虚拟空间，所以可执行文件很多时候被当作成，或者说被叫成映像文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段啊，比如说 test 段大小它不到一页，但是考虑到对齐，这个段它需要占用一个段，对吧？考虑到对齐，这个段可能要占用到一个页。当然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映射关系啊，只是保存在操作系统内部的一个数据结构。像 Linux 将进程的虚拟空间中的一个段叫做虚拟内存区域，也叫 VMA， 就是 Virtual Memory Array。Windows 当中也其实它也叫做虚拟段，叫 Virtual Section， 它们其实是相同的一个概念了。VMA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对于我们理解程序的装载执行和操作系统如何管理进程的虚拟空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刚刚描述的是一个简单的只有一个段的可执行文件映射的情况，其实操作系统内部会保存这种结构，但很明显是因为当程序执行发生段错误的时候，它可以通过查找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定位错误页在可执行文件当中的位置，将 CPU 指定寄存器设置成可执行文件入口，然后启动运行。这一步其实是最简单一步，其实就是操作系统通过设置 CPU 指定寄存器将控制权交给进程，由此进程开始执行。当然实际上操作系统层面还是比较复杂，它会涉及到内核堆栈和用户堆栈的切换， CPU 运行权限的切换等等，还有包括操作执行下一条指令。好，刚刚讲到了页错误嘛，页错误其实是可执行文件的真正指令和数据都还没有被装入内存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操作系统只是通过可执行文件头部的信息建立起可执行文件和进程虚拟内存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已。当 CPU 开始打算执行一个地址上的指令时，当他发现一个页面，比如说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招式系统有专门的一页处理程序来处理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像前面说到的装载的过程的第二步，其实是建立数据结构，建立的数据结构就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建立的那个数据结构在这时候就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操作系统会查询这个数据结构，然后找到空页面所在的虚拟内存区域，然后计算出相应的页面在可执行文件中的偏移，然后在物理内存中分配一个物理页面，将进程中这个虚拟页与分配的物理页面，再将进程当中的这个虚拟页面与这个分配的物理页之间建立映射关系，然后把控制权再还回给进程，进程再从刚才页错误的位置开始重新往下执行。随着进程的进行，页错误也不断的发生，操作系统也会为进程分配相应的物理页面来满足进程执行的一个需求。这就是整个这个页错面和进程执行过程中，就是边发生页错误边把内容从磁盘加载到内存，然后 一页一页的加载，整个进程执行过程其实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断的页数发生页错误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只要它被装载过了，下次在需要用到这个页的时候，就会直接从缓存或者从内存当中读取这个页内容。这就是操作系统的一个虚拟内存管理。好，讲到虚拟内，刚刚说到虚拟内存啊，虚拟内存有必要说一下进程的虚拟空间它的一个分布。像 ELF 文件在电接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它是从不同角度上来看的。像我们知道 ELF 文件被映射时是以系统的页长度为单位的，那么每个段在映射时的长度都应该是系统页长度的整数倍，对吧？如果不是，那么多余的部分多余的部分是将占用一个页呢，还是说一个 ELF 文件？但是我们知道 ELF 文件往往都有十几个段，那么内存空间的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对内存空间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但是操作系统它并不关心可执行文件各个段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操作系统只关心一些跟装载相关的问题，主要就是段的权限啊，这里所谓权限就是可读、可写、可执行嘛。然后 ELF 文件当中段的权限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组合，基本上就是有三种，像以代码段为代表的权限就是可读可执行的段，以数据段和 BS 段为代表的权限一般就是可读可写的段嘛，还有就是以只读数据段为代表的权限就是只读的段嘛。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案，就是对于相同权限段把它们合并到一起当做一个段来进行映射，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两个段分别叫 test 和点 init， 它们包含的分别就是程序可执行的代码和初始化的代码，它们的权限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段进行一个 segment， 这里说 segment 段是 section， 一个 segment 进行映射，合并成一起去映射的话，本来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点 test 段它是4097字节，它要占用，如果单独去映射它要占用两个页面，但是还有就是我们 init 它是512个字节，那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去映射才占用两个，如果我们分开映射的话就要占用三个页面，对吧？这就是有效的提高了这个页面我们物理给我们分配出来的页面的一个利用率嘛。ELF 文件可执行文件它是刚刚说的它在这里是引入了一个叫做 segment， 这个 segment 呢它是包含了一个多个属性类似的 section， 这个 section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段 segment， 是在这个映射的时候把相同属性的合并到一起去映射，作为一个整体去映射，这是这里有个 segment 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映射以后进程的虚拟只有一个相应的VMware，这样是可以很明显的减少页面内部的碎片的从而可以减少内存空间，节省内存空间。在英文里面 segment 和 section 其实都翻作段啊，其实 section 翻译成段，然后 segment 可以翻译成节啊， section 节，一节一节的。好， segment 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从装载的角度重新划分了 ELF 的各个段，在将目标文件电接成可执行文件时，链接器会尽量把相同权限属性的段分配在同一个空间，分配到同一个空间，各个属性行为相同的段放到一起，这种段就是典型的代码段。像可读可写的段放到一起，这种段就典型的数据段。我们刚刚讲到的 test 段、init 这种段放到一起，它是主要是代码段嘛，对吧 ？segment， 它们属性一样，权限一样嘛，对吧？好，我们这里讲到了 ELF 文件的 segment 装载时的一个 segment 的概念，正如以前说的 section 那段属性结构，那种结构我们叫做段表。我们叫 segment 的这种结构呢，我们这里取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程序头，在 Windows 底下也其实也叫程序头，叫 program head。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指令，可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指令read ELF 当 L 可以去查看我们可执行文件的一个程序头的一个分布。所有像这种程序头就是指所有相同属性的 section 被归类到一个 segment， 并且映射到同一个虚拟内存区，就是映射到同一个 VMA。 当然讲到这个 segment 这个程序头其实 ELF 可执行文件它有个专门的数据结构来处理这一块，处理来保存这个 segment 的信息的。因为像 ELF 目标文件不需要被装载，所以它没有程序头，而 ELF 的可执行文件和共享库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头，因为它们是需要被装载的。跟其实这个程序头它的结构跟段表结构一样，程序头它也是一种结构体数组，它也是一种结构体数组，里面有类型、有偏移，还有那个虚拟地址空间的起始位置，以及物理装载的地址，还有就是文件所占用的空间的长度 虚拟地址在虚拟空间所占用的长度啊，还有就是权限属性是读写执行啊，还有就是对齐属性，主要是一些这样的，这个它的这个结构里面，结构体里面主要是一些这样的字段。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说一下，就是它的类型。像我们一般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 load 类型的一个 segment， load 类型它常量为一，当然还有其他的像 dynamic interpret 的类型，那些是用的比较少的了。好，这是 segment 的一个结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堆栈。其实在超市系统里面，虚拟内存区除了被用来映射可执行文件的各个 segment 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超市系统通过使用虚拟内存区来对进程的地址空间进行管理。我们知道进程在执行的时候，它需要用到栈和堆这样的空间。事实上，他们在进程的虚拟空间中表现也是以VMA 就是虚拟内存区的形式存在的。一个进程当中的栈和堆分别都有一个对应的 VMA。像在我们 Linux 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决定路径下的 proc proc 来查看进程的虚拟空间的分布的。我们用 cat 可以 plc， 然后指定一下我们的进程名，然后 map， 然后在 maps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虚拟空间的一个分布，对吧？然后像堆栈这种，它其实是它其实是一个匿名的虚拟内存区域。操作系统通过给进程空间划分一个个的 VMA 来管理进程的虚拟空间。它基本原则就是说，将相同权限属性、有相同印象文件的映射成一个 VMA。一个进程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么几种 VMA， 一个是代码的 VMA， 它的权限是只读的。然后数据，当然它也是可执行的，有印象文件数据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数据的 VMA， 它的权限是可读写的、可执行，它也有对应的印象文件。还有就是堆的 VMA， 堆的虚拟内存区域，然后它的权限是可读写的，然后可执行的，但是它没有对应的印象文件，它也是匿名的。它是向上扩展的。还有就是一个栈的 VMA， 它权限是可读写的，不可执行，也没有印象文件，也是匿名的，但是它是向下扩展的。好，这是 VMA 虚拟内存区域。Linux 在装载ELF 文件时，它是有一个实现了一个比较 hack 的做法啊，就是说 Linux， 因为 Linux 的进程虚拟空间管理的这种 VMA 概念，并非与 segment 完全对应。Linux 规定的一个 VMA 可以映射到某个文件的一个区域，或者是没有映射到任何文件。而我们这里的第二个 segment 的要求就是，有的 segment 的要求是前面部分映射到文件，而后面一部分不映射到任何文件，直接是零。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说的像那个 tdata 段到 data 部分要建立这种虚拟空间到文件的映射，然后像那种 BSSS， 这种就不需要映射到文件。Linux 上实际是采用的一种比较巧妙的方法，它在映射完第二个像 section 之后，会把最后一个页面剩余的部分全部清零。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说一下的，就是段的地址对齐啊。为什么说到段的地址对齐呢？因为可执行文件最终是要被操作系统装载运行的，这个装载过程一般是通过虚拟内存的页映射机制来完成的。然后映射过程中，页是映射的最小单位，对吧？4096。也就是说，我们要映射一段物理内存和进程虚拟地址空间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这个段的内存长度必须是4096的整数倍，而且这个段的空间和物理段的空间在物理内存和进程虚拟地址空间中起始地址也必须是4096的倍数。这样就会造成什么？由于有着这些长度和起始地址的限制，对于可执行文件来说，它应该尽量优化自己的空间和地址安排以节省空间嘛，对吧？然后在像 Unix 系统是采用的，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话啊，Unix 系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取巧的办法，就是说什么呢？各个段兼染的部分啊，共享一个物理页面。什么意思？就是每个段不同的段吧，它们兼染的部分去共享一个物理页面，然后将物理页面分别映射两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程序中的某一段区域，就是整个 ELF 文件的印象，对于一些必须访问 ELF 文件头的操作，可以直接通过读写内存地址空间进行。好，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程序 进程站的初始化。进程站的初始化，我们知道，进程刚开始启动时候需要知道一些进程的运行环境，最基本的就是系统环境的变量和进程的运行参数，对吧？很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操作系统在进程启动前将这些信息提前保存到进程虚拟空间的站中，然后这是一种方式嘛，然后说到站嘛，站的话，站它的一个进程站的一个它的一个初始化，它的一个初始化是这样，首先站顶寄存器 ESP 它指向的位置是初始化以后的堆栈的顶部，最前面的四个字节分别表示命令行参数的一些数量，然后后面会跟着一个零，接着是两个指向环境变量字符串的指针，它们分别指向加目录和一些 pass。 进程在启动以后，程序的库部分，程序的库那一部分会把堆栈里面的初始化信息的参数信息传递给 main 函数，也就是为我们熟知的 main， 它会有 main 函数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argument 1，一个是 argument v， 是吧？好，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 Linux 内核它装载 ELF 文件它的一个过程啊。像 Linux 的 Linux 在执行某个 ELF 程序时 ，Linux 它首先在用户界面层，像 Bash 进程，它会调用一个 fork 系统调用创建一个新的进程。然后新的进程调用 SQ 系统调用去执行指定的 ELF 文件，原先的 Bash 进程会继续等待刚刚启动的新进程结束，然后会等待用户的输入命令。 SQ 的系统调用会被定义，然后 SQ 的系统它其实也 SQV1 它其实也是一个系统调用，它其实有三个参数，分别是被执行程序的文件名、执行参数和环境变量。这是Linux 内核加载它的一个过程。当然像 Linux 加载 Linux 它加载 ELF 可执行文件，它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比较复杂，但是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方法叫做什么 Node ELF Binary。 这个方法这个函数它的主要步骤是什么，其实它的主要步骤就是整个去加载 ELF 文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和步骤。它的主要步骤这里有必要详细说一下首先第一步它是检查 ELF 文件和 ELF 可执行文件格式有效性，比如说 ELF 文件的模数啊、程序段程序头的段表、程序头的表中的段的一些数量。第二步它会去寻找动态链接的一个段，叫做点 INTRP， 就是 INTRP 这样的一个段，去设置动态链接器的一个路径。第三步，它会根据 ELF 可执行文件的程序头的表描述，对 ELF 文件进行映射，比如代码、数据与指读数据。第四步，它初始化 ELF 的进程环境，比如说进程启动的时候，像 EDX 寄存器啊，地址应该是从 DT FNI 的地址开始。第五步是什么？就是将系统调用的返回地址修改成 ELF 可执行文件的入口地址。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入口地址、这个入口点，它其实是取决于程序的链接方式。对于静态链接的ELF 可执行文件，这个程序的入口就是 ELF 文件头里面有一个以 entry 指向的地址。对于动态链接的 ELF 可执行文件，程序入口地址是动态链接器。然后当这个方法这个 load ELF binary 执行完毕的时候，会返回到 do exclusive， 然后再返回到 system exclusive， 然后把系统调用返回地址改成被装载的 ELF 入口地址。像这样的话，系统调用就会从内核状态返回到用户状态，然后 EIP 寄存器直接就跳转到 ELF 程序的入口地址，于是新的程序就开始执行 ELF 文件， ELF 这个可执行文件就装载完成。好，这是 ELF 的装载以及Linux 进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